刚刚已经基本的了啊，就从五条理由来揭示，有力的反认为大乘是一种思想境界的这样的说法。从这里解释的时候，进行破除的时候，文字上来讲，它从这个层面，就是说，从五种因呢、五条来说呢，依思维分别，依我们一般的妄想境界，有思维境界，入不了大乘，不能够契入大乘境界，那也就反过来说明呢，境界呢不是思维境界，不是一个细论境界，而在建立大乘非佛说的这些观点的人当中啊，有一分的观点就是觉得呢，大乘非佛说，大乘只是佛法，后期啊这个呢人依这个思考一个思想所建立出来的，就是一种思想而已，只是一种思想罢了。的话呢，就是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了。那么基本上就是大乘的境界是真实的，认为大乘的境界就是思想，大乘的境界是虚幻。就像现在一般做学术研究、做学术思想的，他虽然也读佛教的经典，大乘也读，小乘也读，都读，然后结合很多资料库啊，做思想的这个整理，联系，相应的脉络呢做一个分析，但是对于他本身来讲呢，任何的帮助，没有任何的作用，所以这里称为干会。称为干灰啊，灰是干的了，一点作用都没有，不能够湿润，不能够为这个来解决问题，就像前面讲的十种梦一样的，虽然这个人很口渴，他就想要喝水，但是有这么好的一个井，八功德水的井跟着他后面走，他一点也不顾，完全都不看到这个井的存在，无视于这个井水，那么他就一直处于口渴当中呢。所以相应的做这些佛学思想研究的人、整理的人，他不以这个呢佛法为真实，升起相应的信，然后呢依这个道理抉择了，如实的关照，如实的体生命的真谛，那对于他身心有没有改变呢？不会有任何，也可能他通过这个思维观念啊，这些学习之后啊，可能为人处事啊等等，有些方面会有一定的启发性。但如果是像把它作为一种思想在组织的时候，甚至于连这种基本的启发性都不会去，更不说深入的证实到大乘的境界，深入地入到大乘境界，那就是一种思想的形式存在，跟佛法没有关系。这里这个坚持大乘非佛说的观点人来讲呢，也就是认为这个大乘这些教典经历论三赞都不是，都是一种后期人的思考，是这样的，就这样一个观点。所以这也就从无条因应有五个道理上来讲，从这个能不能入大乘境界，另外来证立，道理来这个来证明，从另外一个比如说第一个道理，就是说呢，这个呢，有一，就是它只是一种种道理，不是智慧的正的，不是的。第二种呢，就是说它这个道理啊是不确定的，时间的改变、时间的推移会不断的更新换代的这个改变变化。第三条理由说这个缘俗啊，就是它不见真实，它只见世间，不见圣意，不见圣意，所以啊它不能够入大乘境界。 那么第四个的话不普啊，不普就是说这个依大乘境界来讲呢，是佛的一切种子能够知世间一切的现象。那这里说不普呢，是对于世间现象的少分，不是满分，不是全面的了解。那么最后的退区啊，就是说它由于是一种戏论的境界，错误的思想观点，那么在正辩论的时候也就会被这个错误的观点所戏附，不能够在正辩当中辩得胜，能够为这个言辞上呢不算巧，能够为破除种种的错误见解，因为它本身也是论境界，错误的见解。那么后面总结性的讲呢，这个即是无所依乃至终不退屈，那就反过来讲，大乘境界类是智慧境界，大乘境界类是真实境界，不会随着时间而变化而改变。那大乘境界类能够第一地，能够这个契入大乘境界了，它不只是了解少分的世间现象，由大乘的证入能够普遍的知道一些世间的现象，由大乘的这个深入境界了，能够为于法，能够于法 无碍，就像佛一样的，佛又称为空王，又称为空王呢，就是能够证得真实空义。能够证实空义，法王呢就是佛的于法之，于法无碍，所以佛有四无碍智嘛，佛说战道法就，佛说这个解脱了就能够，是真实解脱，不破的这个真理，不可能是呢能够被破坏的，不可能是能够被破坏的，这是连接了。它相应的殊胜，相应的殊胜，就是所以要是依大乘非佛属，认为大乘只是一种呢思维境界，那完全就站不住，根本就不可能有依据能够成立大乘非佛说，那么从这个嘞这一层道理上做了一个阐述，回忆这个大乘佛佛说的这个讲法。问汝说声闻非佛菩提若何者是耶，那么就是提出了一个问题了，什么，那就是说这个声闻成呢跟菩萨这个有差别的，那么声闻成的方法不是修佛菩提的方法，在讨论的过程呢，有一部分声闻成的人呢，他就认为呀，我修小乘法可以，我修声闻成的法可以，我时间修的久了一样，这个智慧就会高，那就会像大乘一样的能够成佛，也是得无上菩提，那没有什么，只是时间久不久而已。那么前面也做了比喻啊，就是够度啊，你想在牛角上挤牛奶啊，那怎么挤得到啊，你挤牛角那么硬，你拼命挤奶的，那就是方法上错误，方法上不对，声闻的次第，以声闻的教法来修正，是不可能得到无上菩提的，没有办法得到无上。那么这个声闻的不是无上菩提的方便，那么什么是大乘的方便，依怎么样的一个方法才能证到大乘呢？那么这里这一层呢，第四大乘的这个殊胜，分成了殊胜的地方。既曰广大及甚深，成熟无分别，此说二方便，即是大乘。 那就是说了，成就无极有两个方便，有广大方便和甚深方便，就是说有种种的这个神通啊等等的这些去成熟有情利益有情，这是一种方便，广大方便。另外一种方便呢，就是无方便，就是甚深的智慧，甚深的真的智慧，以无分别智为，这个有两种方便，一深一广，深的是无，广的话呢是种种善巧，种种方式，这个成熟有情的方法，方便成熟无善称，那么这个就相对来讲方法呢是不一样的，就是说更加有一个呢提高，不很一样的。如果大乘也就跟声闻乘一样，那也那就不要提大乘了，说声闻乘就可以了，所以还是相应的比较，反衬出声闻乘大乘各自的特点。这相应的辩论呢，一方面是为了建立大乘是佛说，大乘要有信心，升起对大乘的这个呢信心。另外一个方面，通过这个辩论，也就从种种的角度、种种的侧面，体现出声闻乘的特点，体现出菩萨乘的特点。所以，对于学声闻乘的人来讲，是一种帮助；对学大乘的人来讲，也是一种帮助。这个佛法的远一味的，就好像这个《涅槃经》里面比喻一样的，风和饮水，好像同一条河来喝水。老鼠它喝多少水呢？喝不了多少，它喝的水又多一点。大象的时候呢，喝水要喝很多才能够喝得饱。水是一味的，但是这个味有大小啊，能喝多喝少啊。所以从这个发心方法、教诉内容、修正方便来讲，当有声闻乘、有大乘的这个差异不同。从这个根本的本质性上来讲，就是有相通的，相通的。所以在大乘究竟意义的时候，进一步解释的时候，无有余乘，唯一佛乘，说三乘、二乘、五乘等等分别都是方便说，最后根本所入是要证入无上菩提。不管是说停留余乘的，还是说呢发了出离心又解脱烦恼正圣，乃至于说直接发大菩提心的人，求无上菩提心的人，都是要同一所向，最后证得无上菩提。这个根本性的这个类差别。但是从相对上来讲呢，道不一样，种种方法不一样，就有声闻菩萨了，圆觉了，人天呢，这些种种一样的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声闻乘跟人天是不是一样的？声闻乘肯定不一样。那如果站在人天的角度上，他是不是也可以否定说，你这个声闻乘说呢？他不能这样子讲，所以这里啊，他这个种种的这个比较显示，更加明确大小二乘，声闻和菩萨，不同的地方差，是曰：广大者未主通，由极情方便，令他信解故。广大呢，是指这个呢种种神通的境界，就像初地菩萨一样的，他未登初地啊，由于长劫的，所以能够与百世界呢现佛身现象好去度化。由于长期的修学了，长期的这个精进方便呢，他会具足更多更多的手法方法，众生呢升起大乘的信心。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一起来学这个大乘庄严经论一样的，前面庄严，那你没有闻，没有听到这些道理的时候，你就不知道，但听了知道， 虽然信具功德，法尔如庄严的清净的，但是没有这个儒家的这些启发，这些方式，就不知大圣之殊胜，大圣之微妙，生不起那么欢喜的心情来，生不起那么深刻的认识来。那么经过这些道理的展示揭示之后，你就会更深层的相应了，这个心里面的喜悦也就会能够发生出来，不然出来呀。那么这个长劫的修行呢，自他的事情啊，就会增长这个智慧之量，增长这个福德之量，有一些殊胜方便。就好像你讲一个道理，你讲一千遍，讲一万，那肯定跟你最初啊学了这个道理跟人家讲的时候不一样，你越讲越讲越多的时候就越熟悉了，知道怎么样分步骤，怎么样根据人，怎么样契合不同的时机，根据不同的特点说明来讲述。那么这里说为诸神通极其方便令他信，就是由长期的布施啊、修定啊等等，乃至于有种种殊胜神通境界。这神通境界不是像一般的理念当中认为什么有特异功，显现一个什么水火之类的了，不是这样的。它主要的说能够以各种方法、各种形式，让这个众生呢对生命、对真理产生信心，能够由此而契入，得到深刻的利益，就是这是呢广大行方面的。甚深者谓无分别智，无分别智就是法空慧，法空慧前面讲三相入修多尼，这个以法空，不为法空，那个不为法空呢是意思讲的声闻意说的这个我空观，声闻意也有修三三摩地啊，空三摩地，无愿三摩地，无相三摩地，声闻次第的三三摩地的方法，这个观察为是五蕴，没有一个，那就修到空三摩地了。空三摩地再进一步修的时候，的苦啊停息下来了，对于世间的有求后有爱呀，所以是无愿三摩地。无愿三摩地这些愿求等等都停下来了之后，那么相应的种种现象也就不起了，那就到了无相三摩地，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个甚深呢，智慧以无所得为方，这里是唯识义为主，另外一系是中观义，这两系呢共同所讲的都是诸法无自性，诸法只是观察的这个契入方法有所不同，这个基础都是一样的，就是观察了设法了等等，观察这些不可得，在观察这些无自性的，那么就能够分别智，有分别的话就是有能取所取啊，那就种种这个境界有现起，种种境相有，那这些种种境界无，观察这些种种境相虚妄，那么就不会起取舍分别，就不形成能取所取，就超越能取了，就离开了分别这个烦恼，离开了地论，入根本无分别智，就这个是呢甚深智慧，这个慧由这个甚深的无分别智转入菩萨修道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正是因为无分别智超越了种种所取境界的实有，那么在后得之观察当中啊，依这个根本所证，根本所依，这一切境界呢就是如幻如化的，不可得的，不可住的，那么登入了就能够浅除消除在镜像上， 在镜像上的习气分，将烦恼啊，最后完整的净除干净，这个是甚深智慧。所以前面呢是广大行、广大智慧所引，那么这两个由难行故，如其次第，知道了？要难行能行，为什么难行能行？有的人说这个发心要度一切众生都成佛，那就吓怕了。一个人的问题都那么要度一切众生，所以就是要勇猛的大丈夫啊，才能够发起这样的广大愿。有这样的广大愿为前道，为引道，他才可能是说了锲而不舍的行广大行，去做一切众生利益的工作，也能够引导一切众生呢发菩提心。有这样的心，引导别人呢只停留在人天，停留在声闻，就这样一个层面，不会趋向于广大经。而这样久的时间呢，他也会接受，也能够忍受，乐才不疲，就是发生期间，这个是难行故，难行故。法义，说诸法空，说诸法无自性，难思难测，不容易思维。所以有分人呢，有看到大乘义那么复杂啊，这个道理那么难，就不想学了，就不容易呢得到法位，不能够得到相应，这也是难行的。一方面是广难行，时间久远，三阿僧祇劫，那另外一个方面呢，意甚深微妙，是难行的，是这样这样的。那么一般来讲，广大行是为成熟众生，二佛法这个甚深行呢是成熟佛法，广大行呢成熟众生，这就是两种成熟了，一个是自成熟，一个是其实这个他成熟啊也是非常又有耐心又有次序的。你不要说这个大乘，就是声闻乘里面成熟众生都有次第，这个大家要有时间呢读这个经典广一点的时候，你会读到比如说阿含经，阿含经里面一个地方呢佛呢对于500这个好像当时社会的这个见种性的人，跟他们揭示因果啦，要这个守五戒啦，那么德行增上，增上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要行十善道，以人这个再进一步的时候呢，告诉他们修这个四禅八定呢，修这些止观的境界，能够进一步扶助正扶助烦恼。那么这个因缘到一定的时候也成熟了，这个时候干嘛？成熟的时候呢，他们就观察了，得了天，乃至于非想非非想，以后还是会退堕的，还是不根本解决问题的。那么就是说初次的超越，说这个嘞苦集灭道是圣地，没有这个真实安住的。如果依这个世间的可坏的现象、可变的现象，那也是次第的引导，所以它也是有一个过程。所以这个是呢成熟众生。那么成熟佛是第二个，就是圣僧，就是依这个大乘的这个道理来进行思维啊、观察了一层一层这个剖析啊，那么就消除了在镜像上的细错误颠倒的这个类认识，能够显露真理，显露为无舍得空，即舍为无上方便。也就是说了，以这两个无上方便为正得佛菩提圆满菩提的方法，这两个就是方法，一个是广大行，一个是甚深，这两个。此二方便即是无上乘，就是说这两个呢方法就是无上乘的体。那么下面就有人又问了， 就是这个问有人愚中不畏过是云何，就是有人呢他会升起恐怖在害怕，就是对于大乘意啊大乘理啊心里面产生害怕恐惧的想法，那么这样会有什么过失呢？有什么过失呢？记曰：不因不而不，不被燃烧，不因非福故，常时过患起。这个不因，不因不就是本身呢、不应该生畏的地方，形成了部位，形成，然后呢，由这个部位被燃烧啊，部位是一种，有了这样的烦恼之后啊，心理情绪啊就波动起来，被这个来烦恼所困扰了，那就像烧火一样的，这个烧的火了越来越旺，温度越来越高啊，就难受了。我们锅上的蚂蚁啊，这个蚂蚁的这个在锅里面这个火在烧啊，烧了就跑啊，就想跳出来的。不因非福故，是过患起。就是说不的话呢，非因非福有什么关？非福就是福报相对，就是引这个罪起来，就这个嘞。长时起过患，长时间呢，有热闹有过患，就是这个相应的这个嘞过患，相应的，下面开始解释。四曰：若人非部位处，妄生部位，就是第一个呢，先解释不因不而不啊，到底在哪里，原因在哪里？这个是什么事情？就是说一个部位处啊，如果这个可部的话，你部位那也是对的了。但问题是说这个地方呢不是部位处，并不居处，你错误的认识，就像杯弓蛇影一样的，这人喝酒，墙上有一个弓啊，他有一个影子落到这个酒里面，像一条蛇。所以他喝的时候总觉得不舒服啊，觉得喝了一条蛇进去了，那就身不寡欢了。那最后这个朋友发现这个事情，把这个弓取掉了，他在喝的时候就看不到，心里面觉得蛇没有了，然后心里面就安然，那就非部位处乃万生部位。像这个法华经里面的比喻啊，这个故事更加精彩，更加生动。就说这个长者他的儿子逃走了，小离家出走了，离家出走呢，他一直想儿子了，过了几十年，他儿子又流浪到他们这个地方来了，他认识他儿子，但是他儿子不认识他，因为年纪老了变化了嘛，当时候他就想把儿子带回去，儿子这一看呢就吓得就跑了，他说我不是你儿子，他不敢认，就怕这个长者了害他，怕有危险，所以后来这个长者才会依种种方便，就是先招工招俸做苦力，慢慢当管家，最后才说交给他，你就是这个时候他才可以信受。这也是为什么大乘教法呢在一分都不接受啊，就是他要有一个过程。所以大乘的人呢，行菩萨乘呢，他是要通一切教法，声闻教法也要通，教法也要通，这个菩萨教法也要通，那如果大乘种姓的人根本，当然先要以大乘教法为一，要抱紧，然后再一步一步扩展，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发展的，不要想就是这个很完美很完善，那根本就没有办法，要根据具体的时机来说。就以佛这样的圆满智慧 众生的福德因缘的时候，佛也不能揭示甚深意，揭示微妙意，而是在这个教育教化过程的慢慢慢慢这个智慧提高了，证悟的境界呢深广了，佛在揭示一尘实相，才会这样揭示。所以这个长者那么的冤枉辛苦，但是这些冤枉辛苦要不要，还是要的，只要能够最后去入宝所，能够去入，那就一点也不枉费。人的这个思维啊，它是有一定的限量的。我们比如说我们不能理解古代的一些，同样古代也不理解我们现在一样的是 一些的事情，就觉得不值意的。但是如果在这个相应的环境背景当中，就完全能够接受，非常坦然。所以佛法的这个弘扬呢，佛法的这个发展呢，是有一个次序性的。先要依根本，这个根本稳，跟这个大树有根一样的，它就是慢慢慢慢这个树啊越长越大，枝繁叶开花结果是这样的。我们学习教法也是这样，你没有自心呢，次第也引入了，根本都没有坚固了，这个利益众生，连自己都度化不了啊，连自己都解决不了问题，所以才会有这里讲的非部位处生部位，妄生部位。本来见到法，见到真理，见到相，能够断除一些烦恼，就好像前面讲的生宝一样的，出生种种宝物，能够财富饶益做出生的事情，多好的事情呢，但是我们不敢接受了，不敢信任，那就会升起恐怖了。那么同样的了，以声闻义来讲也是这样的。声闻义，有的人一听佛说无常的，是苦的，马上就觉得消极了，一说无我呢就害怕了啊，这个我谁是作者，谁是受者呢，心里面生犹豫，生疑惑，心啊都会有。那么大乘义呢，有的人呢不能够理解，像这个大足多论里面都有比喻了啊，就是讲有一个菩萨喜根菩萨，一个菩萨好像是精进菩萨吧，我不太记得了。那大意就是讲呢，另外一个菩萨是以声闻义啊，声闻义来讲的，就是要消除烦恼，证得涅槃。但是这个大乘菩萨讲，就是放行，都是清净，这一下子就接受不了了。再说这个是魔，这是邪说。这个淫怒痴啊，就是淫欲心呐、贪心、嗔恨心呐、愚痴心呐、就是梵心，就是清净心。是清净，怎么会是清净呢？那就是不解甚深意，佛法的大乘实相。其实这个跟声闻意跟你并不相违，是讲法性，性法尔如是。就是在众生的这个中，淫漏痴相当中，都是无所得相，种种行，它不从此，不从彼，不从中间形成，它是因缘聚合的一个显现罢了，找不到一个真实所在，是这样的深度内涵了。来揭示这个问题的，那么不懂的人呢就生恐怖了，一下子就这个观念呢完全不能够相契入，生恐惧。世人嫉妒极热恶道而被燃烧，那么有这样的部位啊烦恼啊，所以他心里面呢堕极热恶道，极热恶道就是这个地狱当中八热地狱，八热地狱、八寒地狱嘛，地狱说是八层的，不是说一层一层的下去，这两种，两种主要的就是八寒八热，这个是有八层的。那这个游增地狱是这个八地狱周边的，孤独地狱呢是近在人间呐、近在海边呐、这些地方住的，就是这些友情呢，它虽然也这个友情杂居，但是它的业力关系啊。障碍住了，非常痛苦。我们很多人在一起一样的， 大家可能在聊天呢说话了，但是有不好在那里呢愁眉苦脸的，一脸的愁相，心里面非常挣扎非常痛苦，看他了说他了他也没有办法高兴的起来，就这样子，这个入地狱啊就这样子，他接近人间或者住海边际，但是是一个受苦的友情。那么在这部位大乘教部位甚深意的人，他对真理实相呢升起部位的话呢，心里面的热闹就会升起来，或者依此说此非大乘，说这个大乘呢非不是佛法的道理，或者是外道的道理，那犯法的罪，这个罪很重的，很严重的。那么从果报上来讲呢，会堕到八热地狱，极热的恶地狱里面，都堕到无间地狱里面，罪很重。已故有此部位，引大非福俱生。福和非福是相对的，福是善业所得，不是恶业所成。比如说我们人间呢，一个人呢他常生病呢，心情常不恼啊，这个就是非福业所引。如果一个人的心情很好，事情很顺，这个外在条件呢容易成熟，这个是福聚，这个是福的所生。我们成立一些事业的时候都是随个人的业报有关系的，有的时候啊就比如说有的人做一个事情什么条件都具备了，什么条件都好了，但是结果他一上去做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做坏了，做不成了，福德不够，差一点点都那么像有一些人呢做出现很多的困难，甚至还有很多人呢为难他，福德够，福德因缘具足，所以别人想要破坏也没有办法破坏，就像佛法的这个言教清净的教法一样的，清净的教法又注于世间呢，众生的福报有关系。那众生没福报呢，就是有善知识讲也不见得乐意听，听着听着打瞌睡，或者听着听着听不懂就走了跑了，这福德不够，教法就不容易呢流行，也就不能久住世间。那如果是福德增上了，智慧增上了，听闻这些法义，他心里面就像得到甘露灌顶一样的，得到相应的法喜，能够滋润他的心田，给他能够解决问题，解决不了问题的，这是福业，福业所引。那么这个部位对于大乘教法的部位会产生呢非福聚，非福聚，他有这个部位害怕了，乃至于产生诽谤，这造谤法的罪，造谤法的罪，真的呢，理解佛法的教法了，一定呢要诚恳的心，能够理解，好好的这个掌握，才不会产生相似的境界，错误的境界，然后升起，所以接触佛法呢，能够成就圣道，能够积累大福德，成就资粮。过来啊，你如果办法了，这个是真实的，认为是有的，认为无，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就会形成过失。罪故，令能令世人经无量劫受大热闹，就是说了，这个由于有这样的这个罪过呢，让这个部位的人，诽谤的人，无量劫的大热闹，这里大热闹啊，实际上就是讲会堕到受苦，长期的受苦，所以不应该呀，做大乘说这样的言论，不应该起这样的言论，起这样的言论呢，集中的罪报，从业果的角度上，业力的角度上来讲， 也是不对的。那么常思过患起，其实这里常思过患起呢有两，这里讲说无清无恋就受到热闹只是其中的一重，一重你有办法了，与法不生好药啊，有这样的排斥想法呢，先等流习惯，以后你再遇到大乘法的时候，不容易升起欢喜心，不容易升起好药心，就是种性不具，根性不具，根性具的，种性具的，闻大乘产生欢喜，心里面很高兴，听了呢。觉得很受用，那有的人虽然想给心子听了，觉得听不下去，怎么样呢？就是他注视当中于大乘法，在听闻的时候深入的想法，不相顺，内心里面有矛盾，法没有这个生办法罪，心里由这种不接纳的习惯呢，在遇到大乘法的时候，性根呢很，性根薄弱，性根不强，那这也是呢另外一种过患，因为说这个部位呀、就是这个能够非佛说，所以有的人呢，他大乘义不理解的时候，他就生诽谤。就觉得大乘里面讲的说这个嘞诸法了无自性，诸法不可得，但是以我们生活的观念，我们所见所闻呢，所觉所知啊，这无一，怎么会是诸法无呢？他由这个闻表面就开始排斥，不深入理解，乃至于甚至于这个办法在，他就是从这个部位性开始的。里面讲无我了，一般来讲就是说他在生活里面建立有我的想法，无始于这个习惯，所以乍听之相说诸法无我呢，他不能够容受，总是绕了这个圈子来又建立一个我来，那么法空的时候说诸法无啊，也同样的这个类问题，这个是类这个当中呢建立的一个观点，不因为是部位有就觉得是这个嘞没有道理的，非是佛说的。那么下面问彼人复有何因生此部位，就是这个生部位呀、它是有什么因呢？原因在哪里呢？非性非法朋，少会少，不止生妙法，退失大菩提。就是说这个部位啊，因由呢有四个因缘。非性是种性的意思，没有这样的种性。法朋呢就是有善知识法友，在一起开解引导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呢是智慧少，智慧不够，智慧太少了，不能够理解大乘法空。第四个呢是少因力，因力就是说这个因当中呢，受持因当中呢，他闻熏意闻熏的太少了，种子不多，种子不够，这个是因力。不止生妙法，退失大菩提，就是对这个生生法了，这个有部位，那么这样就退失大菩提了。是曰：若人生部有是因缘。首先呢，主要的条列出来，部位何因生部，就是这四因生部位，一非种性，离菩萨性故。就是第一个呢不具备种性，不是菩萨种性的人，菩萨种性的人呢，他有了大乘的愿心，能够为升观大乘法义，好要大乘法义，所以我们可以 看看是不是具备这个大乘种性，具备菩萨种性。那么作为讲后这个介绍大乘法的时候，这个闻者听的人呢，进去啊，有没有这个信心呢？如果他一听就欢喜有兴趣，那么就说明这个人呢是有大乘有菩萨乘种性的人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非法朋离善之时故，非善没有善友，没有善知识，有善知识在一起呢，经常讲解大乘法义，揭示大乘法义，消除种种的疑惑，将这些疑惑呢消除，能够如理大，因为这个大乘法义啊深深呢，不是那么一下子就完全的能够学好，所以要依善知识的引导开导，渐渐的掌握呢大乘法义。掌握了大乘法义以后，这个善友啊法友啊在一起的时候啊，不断的策立，那么能够引发精进，长时间的劝习，长时间的劝习这很重要。法友啊既有教道的帮助，也有策法的帮助，就像世间的人一样的，一般呢谈生意的人坐在一起就讲，读书的人呢坐在一起就讲读书的事情。那如果是说声闻乘的人，他们就好要讲声闻乘的五蕴呢苦空无我无常呢，要赶快出离，常加精进呢，得这个嘞阿罗汉果了，所作一半呢，那这个是声闻乘的法友，声闻乘的法朋。那法盆大乘的法友呢是菩萨友，这菩萨友在一起的时候啊，这个看你心啊怯弱了，有人呢最开始的时候一发心的很好，那听了几座之后啊，这个力量或者修了几次这个大乘行呢，就觉得这个时间又那么久，众生啊也不是那么好度的，这个个人有个人的意见，个人有个人的想法，谁呀、那么一下子这个心啊就灰了冷了。那么有大乘法友啊，有啊做引导的时候，他就会这个嘞勤加精进。那修的时候修到，比如说得殊胜的定境，或者观大乘空义的时候啊，喜悦清凉，那么他就可能住于这些境界当中，贪着于这些境界当中，乃至于由这些殊胜境来退缩下来啊，还不如早点解脱去算了。就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。这个大乘经典也好论点也好，讲说这个大乘的菩萨呢，到第八地菩萨的时候无相无功用转，这菩萨他有点倾向呢，说会要正涅槃，然后这个诸佛呢劝起，就继续还要前修，还有甚深甚细要打破的要超越的，那样才能够菩提。所以诸佛菩萨来串请了，那么这个八地菩萨无相无功用转了，他的地菩萨还有一大升起劫那么久。为什么那么久呢？就是越深细的越要深刻的智慧才能够对治，就像我们一样的，越细的问题就是越高的智慧才能够观察到，越简单的问题一般的人呢也就能够想得到啊。所以我们讲一个人有没有远见呢，这就是跟他智慧有关系的。智慧越深越细的人就容易有远见，智慧越粗越浅的人他就不容易有远见，只能看到眼前啊，眼前这个问题以为没事了，可能这个小问题解决了，后面还有大问题，大事情没解决，他不会有任何的担忧。就像你讲对于无常意，对于生命啊苦啊这些没有认识的人呢，他不会想要学想要断烦恼，而是保护自己的烦恼，膨胀自己的烦恼，跟一条蛇呢在一个房间睡一样的，他也睡，睡了之后有危险，这个蛇一出来，一定要把这个蛇捉出来之后， 睡觉才得安稳。要观察了，你要烦恼解除了，那个呢所作也，这个时候才能够心里面呢安然无恙，心的轻微。所以这个法盆呢非常重要。那么如果你是暗的，那你跟了一个声闻尘的法盆在一起，他一听你说那么久要修啊行啊，一听你讲这个道理那么深刻了，说不用学了，不用那么费劲了，赶快求解脱。你这个以后要退呢怎么办呢？很多很多的这个言说了，想法了，就会引回到这个嘞求自我解脱的这个道路上。所以这个呢要有这个嘞法盆。那么这里于甚部位与广大一部位都是包括的，不只是这个甚深意，同时也包括广大意，甚至是法盆的能够帮助，这样就不会有部位，没有的话那就有部位了，就有部位了。第三个呢，慧力未解大圣法空故，就是智慧力观察力啊弱，他没有能够为领解大乘法空的道理，没有能够领解大乘法空的道理，你对于这些道理不了解了，这个从文字上一听呢，凡所有相呢就是虚，那好了，什么相都是虚幻的，所以不用修也可以了，不用努力也行了，那这样的话怎么能够解脱呢？怎么能够证悟呢？就产生这些嘞，这个嘞，他不能够领解这个，这是第三个特别恐怖。第四个少阴力，先是不种诸波罗蜜自性善，就是说了他过去生的时候呢没有听闻诸波罗蜜，就是没有听这个六度啊种种诸法了这些道理，这个熏习成熟串习起来，这个呢善根，具备这样的善根，这个就对。有此因缘与甚深法于什么法恒生不想，由此想故大菩提福至二句因得不得四名，就是前面这个颂词里面讲退失大菩提啊，就是由于这不具种性，没有法盆，智慧薄少，这个根呢欠缺，根性善浅，善根呢欠缺，所以对于的妙法呢产生不畏，就产生不畏。那么对于无上菩提啊，这个相应的福德之良、智慧之良，生长不起来，要有果行呢，才能够积累福德之良，要有甚深慧。才能够升起智慧之量，这两个相应，那么直连积聚啊，足慢慢成熟啊，也就能够去向无上菩提，发心到这个登地菩萨，即欢喜地出地，要十阿僧劫，要一大阿僧祇，这样久的时间，有一大阿僧祇劫。这么久的时间，这过程都是不断的熏习大乘，不断的去做利益有情自他饶益的这个，成就福报，成就智慧，那比如说这个广大行一样的，他要从这个愿心上呢，不断的建立起来，非这样不可，要直接行，才是修学无上菩提最直接的路子。如果发声闻心呢，先成就声闻道啊，有这样的种性趋向呢，那反而是绕了弯路， 他也经过一些时间之后，从这个三昧酒的再醒了，由大乘的菩萨再劝请，才进一步发大乘心是这样的。他就是时间呢要比较久一点，长一点，那直接发呢他就会更加直接一点，是这样的。汝今应知罪过患，罪及深重。说了由这个佩斯菩提，佩斯大菩提知道呢这个退的过患呢罪及深重，就是以说不过即不应，就前面这部位有部位应，就分成两重，一重是部位有过，另外一重呢是产生部位的因素，这两重。那么说不应部位，是说不应部位，就是另外一重的这个类不应部位。曰无意即护，有意即显处，无必种种，叙说多门说，非有意，诸佛甚深体，智慧正光人，应知应不怖，应知应不怖，无意即复无，就是解释了，这个嘞，成人呢，你讲这个嘞，声闻成嘞，就是大乘，那么跟大乘呢没有差别，这个是一样的。那么既一样的，都是，那么这一切都是佛乘，为什么又有部位的因呢？为什么又会产生部位呢？一处有差别才会产生部位。那么没有部位有种种的这个嘞言说，有种种的这个说法，从多门说就依大乘的经典种种道理了来了解，不以文取义，要与文呢深入如此相应的意，这样才能够理解诸众生的体，有这样智慧的观察了，升起正确的大相应，能够如实的理解，这样知道了之后呢，也就不会怖畏了，就不会呢恐惧了，那么这个呢，就我们下次再